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19集。第二天醒过来，我有种刚搬了家，换了部门，或者是甩了什么人的感觉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不一样了，即便你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。就连空气嗅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，犀利、怪异，有树枝一般的味道，四周都沁着寒意，即便你还没记起，你也知道今天要当心。我机械地跑在路上，穿过黑暗和飘忽的雨丝。今天早晨，我感觉身体仿佛不属于我自己，跑起步来似乎不需要任何指令。我推动它，比往常跑得更快也更远，却几乎用不着调整呼吸。我心里只剩下一步步向前的念头，去罗里的家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想。斯蒂夫很早，差一刻七点就到了，而我已经准备就绪，服下足量的咖啡因，填饱了肚子，冲过了澡，也穿好了衣服。我觉得不会还有什么人在监视我家，不过等斯蒂夫一敲门，我还是一把把他拉了进来，以防万一。
你还好吗？
他点了点头，他脸色比以往还要苍白，但是却多了几分视死如归的坚毅。
你呢？
嗯，你要来点什么吗？咖啡或者吃的？
不，我已经搞定了，谢谢。你打算怎么办？
迪奇应该已经在罗里家外面安排了眼线，我猜他会自己在外面守着，毕竟这是他可以指挥地方警察的难得的机会。另外，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，他正好可以好好表现一下。我还不想让他知道咱们准备一起对付罗里，说不好他就是布雷斯林的眼线。
斯蒂夫点了点头。
我们得分头行动。
没错，我们现在还是看彼此不顺眼的死对头。
我准备了一些身份指认卡。
斯蒂夫说，他从包里拿出一沓卡片，有八个中年人，没留胡子，都是灰白头发，全是全脸或者接近全脸，都是从录像中剪切出来的，背景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。斯蒂夫一定忙到半夜才找到了一张麦卡恩合适的照片，然后还从网上找到了其他的照片跟他匹配，确保不会有人说照片比对有失公允。麦卡恩被排在左属第三个，穿着像在法庭上穿的正装，目光暗淡地望着我身后，背景是多云的天空。
我多印了几份，以防万一。
很好，
看到我的同事中可能藏着个混蛋，让我的脑袋里仿佛有火药引信被点燃一样，噼啪作响。斯蒂夫的杰作很像生日聚会上的恶作剧卡片。
你有布雷斯林的对比照片吗？我可能需要拿给露西看。
有。
他又翻出另外一张，这张上面全是长相好看的金发中年男人。窃笑的布雷斯林被放在了右上角。要是开始想这件事有多糟，我就该退场了，我们不能低头。我看得出斯蒂夫在想着和我一样的事。
很好，我们开始吧。
然后我打开门让他出去。任我行书店对面，在路灯微弱光亮的延长线上，停着一辆黑色三菱帕杰罗，带着深色的光泽。刚刚破晓，透过风挡玻璃，我只看见驾驶席上有一个宽大的身影。我低着头绕到车身的另一侧，避开书店方面的视线，敲了敲车窗。果然迪奇坐了起来，把车窗向下摇了一点。
Hello， 有什么发现？
没多少。
迪奇看上去很疲惫，估计这一晚都没怎么睡。车里的空气弥漫着鱼和薯条的味道，有些呛人。座位底下可能还摆着他的尿罐。
就在那儿，书店旁边的灰色大门，上面就是他住的公寓，书店上面是他客厅的窗户。昨晚九点左右，他去了街拐角的超市，买回来一罐牛奶和一个三明治。这混蛋看上去有点被吓坏了，一直在左顾右盼， 好像有什么人要暗算他。经过我的时候，我差点就按了喇叭，看看他会不会被吓到。
我们两个都笑了。
有意思，我们就希望他这样。还有别的动静吗？
进屋以后，他就把窗帘拉上了，但是灯整晚都亮着。5:20他下楼，进了店里，再后来就没露过面。你要把他带走吗？
不，等一会儿，我只是想来吓吓他，让他继续保持紧张。我都已经起床了，他没有理由继续呼呼大睡。
听到这里，迪奇打了个哈欠。
说到这个，你给什么人打个电话替你一下吧，你回去睡会儿。
他吓了一跳，我这才发现自己在这些助手眼里原来有多没人性，至少有时候是这样。布雷斯林要是想找个帮手收拾我，肯定不愁没人。
谢谢你一直熬夜盯着。
在迪奇想出该怎么回答我之前，斯蒂夫来了，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，摆着一张臭脸，没人会觉得他很友好。
早啊，有什么情况？
没情况，你来这里干嘛？
只是来看看，看看罗里有没有干什么有意思的事情。
没有。
斯蒂夫向迪奇挑了挑眉毛，后者正在看戏。
他都干嘛了？
迪奇开了口，但是看到我的眼神又闭上了。
啊，没干嘛。我都告诉你了，回总部见。
斯蒂夫没有动。
你还打算跟他谈谈吗？
也许吧。
我可以跟你一起。
我朝阴沉的天空抬了抬下巴，但还是忍住了，毕竟迪奇还在旁边看着。
你不用再去追查你的线索了，是吧？
没错。我们进去吗？
等了一会儿，我故意叹了口气。
无所谓。
然后对迪奇说，
明天见。
我径直穿过小路，没有等斯蒂夫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